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在今年的上半年讲过两次道，都是讲的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那我今天呢就会讲第三章但是一到六节呢我不会讲，我从第七节开始讲七节到十九节来讲那题目就叫做安息古老而弥新的恩典。安息是一个恩典是从创世的时候神就赐了安息一直到最后天上的安息说到安息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但是如果让你讲一下安息它的概念或者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信息。所以我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讲安息是在上帝的爱之中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叫做安息。那进入到讲安息之前呢，我先把经文列到了这里那就省得大家一直在翻圣经我们一起来把七节到十九节的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开始。
所以正如圣经所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就如在荒野受试探之日，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试探，说他们的心常常迷糊，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遗弃了永生的神。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了。只要我们将行出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常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是谁呢？岂不是人的逻辑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人向谁发怒40年之久呢？岂不是那些犯罪而行事在荒野的人吗？他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能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人。
今天的经文就有很多提到安息所以我才会特别的把安息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安息呢这个词我们都熟悉我们也常常祷告求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安息那其实安息呢就是贯穿整个旧约和新约的一个核心的属灵概念。它不是只停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也不是停在旧约它一直到新约都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概念。其实它有三个维度就什么叫做安息呢不只是身体上的休息当然英文圣经把安息就用 rest 这个词来代表，那就好像是休息但是它不只是身体上的休息，它其实更多的是讲到一个关系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怎么样能够跟上帝连接，然后脱离重担其实这个重担呢，一方面就是我们人都有罪的诱惑，我们很容易陷入到罪中，这是一个重担。那还有的重担呢，就是我们想称义，我们想成为义人我们就想很努力的怎么样来成义或者称义那这个呢其实是既是重担也是压力。还有呢就是这个安息呢也是进入到一个应许，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安息它整个的属灵的含义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它就是与上帝的关系、脱离重担和进入应许。那旧约中的安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上帝已经有安息了，对吧？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他创造了六天以后，他就安息了。 啊，是不是他累了要休息呢？其实上帝的安息啊，他圣经中也说到，说他看着他所造的甚好。好，那他的安息其实是在享受他创造的美好，那个美好的创造，美好的秩序，还有就是他享受在他的主权里边，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好，所以呢，创世的安息就是上帝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就安息了。好，他就立定了这个宇宙万物的次序。好，他也立定了他的主权，在掌管他所造的这一切。好，那他把这样的一个安息呢，又要求人来享受。好，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要守安息日，对吧？六天你们要劳碌做你们的工，第七天你们都要安息。这个安息呢，就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好，不只是靠他们自己的劳苦劳累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和生命，而是要享受到与神同在的这样的恩典中。就说他们能够活着，他们能够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不是只靠他们的劳作，是上帝的恩典。好，所以以色列人，好，上帝就邀请他们进入到这样的安息。那以色列人确实他们很守安息日，好，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但是呢，他们是不是脱了重担呢？我们刚才说安息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有一个是脱离重担。你会发现到新约，我一会儿还会讲，到新约的时候他们很守安息日，对吧？但是他们却很有重担在身上，就是一方面他们要特别的去指责别人，好，去发现别人没安息日做了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做那个。好，但另一方面他们心里又有很多的仇恨和苦毒，他们常常在安息日想设计杀害耶稣。好，所以他们是在守一个日子，但是他们内心却没有安息，没有脱离这样的重担。好，所以在创世的安息，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一切，他也掌管这一切，他就享受邀请人来享受他的安息。然后他就邀请以色列人，第一一开始就说六日要劳苦哈，第七日来安息，好像是一个日子上的安息，对吧？第七天的安息。还有一个就是地点上的安息，他就邀请这些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在哪里啊？在埃及，对吧？他们在埃及430年啊，其实430年他们很大的时间都是为奴的，他们就成为奴隶在埃及。他们就呼求神，神听见了他们的呼声，就应许。好，我们说安息还是进入应许，对吧？就应许说要带他们进到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好，所以就带领他们要进入迦南。但是他们在地这个旷野漂流了多少年呢？40年。好，为什么要漂流40年？刚才我们的经文看到了，说他们40年观看我的作为，心里却迷糊。好，不信我，所以他们没办法进入安息。所以这个迦南地的安息是上帝赐给他们，是脱离漂泊，脱离为奴的身份，要进入到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靠着他们在这个地方靠着神来供应他们活在这里。好，但是我们也发现，当他们没有好好的去维持跟上帝的关系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安息地。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旧约的安息，上帝有了安息以后赐给人的安息，好像是日子上的安息，好像是地点上的安息。那到了新约呢，我们会发现安息的概念还在持续着。那就从我刚才说他的安息是从日子上的哈，第七日你们要守安息，还有地点上的，就是进到迦南，停止了漂泊和为奴啊，然后在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来享受上帝的供应。好，但是呢，到了新约以后，就会发现从外在的日子和地狱进到了一个内在的属灵关系，就是他的更注重那个与上帝的关系，好，是一个安息。好，所以呢，就是耶稣来了，就把那个旧约的那个影子，安息的影子，就以色列人 第七日的安息和地点上的安息带到了一个实体，就是与他同在，与上帝同在的安息。所以耶稣就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吧？那个安息就不是时间上的，不是地点上的，而是关系上的，就耶稣亲自来。就好像一开始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有一个安息邀请人进来，现在呢就是耶稣亲自来到人中间，把人带到他的安息里边，就更主动更有恩典的来这样。然后他就邀请人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就来到我这里来。我们说脱离重担就不只是身体上的辛苦，不是劳苦，而是他的罪，脱离罪啊，脱离这个要靠行为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挣扎，来到耶稣里面就有，就罪被赦免，就有平安哈。所以这是一种安息。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新约里头耶稣反复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不再是一个日子，好，我们刚才说很多的法利赛人一直盯着那个日子，对吧？这一天我要干什么，我要不干什么，他们也盯着别人你不该干什么，好，他们也盯着耶稣。但是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好，你们不是为那个日子活的，你们是要享受跟上帝的关系，好，所以安息的本质是与上帝的联合。好，就从一个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你要守在什么日子守在什么地方，变成了一种生命的关系，是与上帝的联合。然后呢也应许哈，圣经新约也应许我们说，我们最后有一个终极的安息，就是在天上的安息。好，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会讲到这个天上的安息啊。那我再轮到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会讲第四章哈，今天就不展开讲。就说他从旧约的一个上帝的安息，邀请以色列人去守安息日，带他们进迦南，到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进入到他里面得安息，一直到最后天上的安息。你会发现安息是从旧约一直贯穿到新约，从创世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安息的概念一直在其中的，好，就是与上帝的同在。好，所以真正的安息就是与上帝的联合，好，这是他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概念。所以安息的本质哈，就是没有，从来没有脱离过与上帝的关系。好，即使上帝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也是让他们去享受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恩典。好，所以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不是安息就什么都不做了，因为神也说以色列人你们六日要劳苦工作，对吧？好，第七日要安息，而是积极的信靠上帝的主权。但是我们辛苦劳苦的工作，好，不是维持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一切保障，而是上帝的主权。我们依靠他，我们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安息不是逃避现实的重担，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来我这里，哈。但是不是说，那我没有重担不就好了吗？我就有安息了吗？其实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重担，好，有罪的试探，好，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怎么说呢，失望沮丧，好，觉得我们又失败了，我们又被罪诱惑了，好，我们好像总也不能成为一个义人，好，我们逃避不了这样现实的重担。但是呢，我们安息是在上帝里面找到承担重担的力量，安息是带给我们一个力量，可以面对我们的重担，可以靠着主胜过。安息不是暂时的身体放松，是从今生到永恒与上帝同在的安稳。你会发现安息一直是讲的一个关系，好，不是你在这里还是在那里，不是你是在星期天还是在星期一，你是享受与上帝同在的一种安稳。好，不是你是在顺境还是在苦难中，好，你只要与上帝同在，你就有那样的安息，就有那样的安稳。好，这是我讲到的安息。那我今天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了第七节到十一节呢，这一段经文 作者上来就说到安息的这一段经文。好，那这段经文是从哪儿出来的呢？好，这段经文刚才大家读了哈，我就不用再读了。好，那这段经文其实它差不多几乎都是引了旧约的一段经文。好，只有个别的字不太一样。好，那我就把旧约这段经文列在这里。好，是诗篇的95篇7到11节，它也是7到11节。好，跟我们今天的也是7到11节有点一样。好，大家可以看看，你看看这个经文跟你刚才读的是不是挺一样的。好，第七节呢，这个诗篇95篇的第七节，我只列了它最后一句，它前面还有几句。好，其实诗篇95篇1到7节的上呢，是称颂和赞美上帝的恩典的。然后下，就是7的下到11节呢，是一个提醒和警戒的经文。好，就是我们今天希伯来书作者引用的。好，就是他今天要讲安息，他是从诗篇拿了一篇经文来讲。好，但是他会怎么说呢？你看他说，所以正如圣灵所说，好，他不会说啊，这个经文是旧约的一个诗人写的。他说这是神借着这个诗人，圣灵借着这个诗人所说的话。好，这个话就是你们怎么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安息？哈，你看他说，诗篇95篇的8到11节说，以色列人哈在旷野40年，他们观看神的作为，对吧？这个诗篇说了，但是呢，他们却因为没有水喝就争闹。好，其实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常常会抱怨的。好，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些难处，遇到一些困难啊，没水喝了，没东西，没肉吃了。好，然后遇到困难了，他们就会常常抱怨。但是他们每一次他们的需要，神都供应他们，都赐给他们了。但是他们每一次遇到困难，他们还是会抱怨神。好，每一次都说，我们回埃及去吧。好，我们上帝把我们带到旷野，就是想让我们死在旷野。好，他们就观看神的作为40年之久，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这一位神，不相信这位要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享受安息的上帝。好，所以呢，上帝就向他们发怒，让他们不能进入安息。你会发现上帝预备了这个安息，邀请人去享受这个安息，但是上帝没有强加给人，是让人要不要回应，要不要去进入这个安息。那他们进入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观看神的作为，相信神。好，所以作者在这里说，今天他在新约讲到这个安息的时候，他就引用了旧约诗篇95篇的经文。好，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40年旷野中经历了那么多神的作为，但是那一代人除了两个人都没有进到迦南地，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哇，那个历史的惨痛教训，今天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就放到了新约的读者面前，说你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好，所以他用这一段圣经来作为今天他的一个依据。所以他说以色列人悖逆的原因就是心常常迷糊。是他们智力有问题吗？是他们的理解有问题吗？其实是他们不相信神，不知道神的道路。神非常清晰地告诉他们，我给你们预备了那个地方，要带你们进去。好，你们要去在那个地方享受我的赐予，我的供应。好，但是呢，他不是不知道神的道路，他是不相信神的道路。所以他们看着神的作为40年啊，屡次还是会悖逆，还是会悖逆神，还是会想走回头路。好，所以他们悖逆的原因看起来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他们没听明白，不是他们智力有问题，是他们心里头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了选择。 好，所以呢，作者就在这个旧约的圣经的这个经文之上，他就提了三个警告，就是说，那今天的人，读希伯来书的人，包括我们今天新约的人，怎么样，才能进入安息呢？他有三个警告，或者三个提醒，从12到19节，他说，安息之地不是自动进入的，12节，12节他在说什么呢？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生的神。好，旧约的人就是40年观看神的作为，他们不相信神的作为，不相信神的道路，他们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好，所以呢，他现在就说，你们要谨慎，你们可能也像那个旷野中漂泊40年的犹太人一样。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就像旧约40年看神的作为的以色列人一样，说离弃了永生的神。好，所以你不能进入，所以上帝向他们发怒说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是因为他们先离弃了神，他们先不相信上帝，他们不相信上帝的恩典供应和道路，他们先离开了神。好，所以呢，他们就不能进入安息。所以安息之地不是自动进入的，好，是因人的拒绝而失去进入的机会。那我们今天可能不是走旷野路，那我们今天我们的邪恶不信的心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背逆神呢？离弃了跟神的这个关系呢？那你如果是不相信上帝，如果你是离弃了跟上帝的关系，你就没有安息，你不能进入到安息。所以谨慎的就是不要存邪恶不信的心离弃神。好，我们可能有的人说，我没有离弃神啊，我每天都在读经祷告啊，我都在礼拜天来做礼拜啊，我平时也参加服事。但是有的时候是你心里边在想什么，你心里边是怎么样判定决定你和神的关系的。第二个警告就是众人要天天彼此劝勉。第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了。好，就说其实你走这条进入安息的路是不容易的。对，我们说有很多重担，你一个人走是很难的，一个人很容易被罪迷惑，很容易离弃神，所以我们要天天彼此劝勉，要搭伴一起走的。为什么你要来参加聚会呢？我认识到一些说他自己说他是信主的人，他说我自己每天在家自己读经祷告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参加到一个集体中去呢？那这些人在一起就会有事儿了，就会有彼此的关系上的问题啊，彼此我看不惯他，他看不惯我啊，我待着也不开心，我为什么要去到这样一个群体中呢？我自己在家好好做基督徒就好了。但是一个人走真的很难，因为容易被罪迷惑。当人被罪迷惑的时候，人的心肠就刚硬了。人就会为自己的罪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一直要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是有理由的，你们要理解我。所以呢，要彼此鼓励和相劝。所以呢，神就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聚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彼此搀扶的走这条路。我带的神学生里有一个小弟兄，他每次发信息也好，碰面也好，他就说这条路我们一起走，这是他的口号了。王帆知道这是谁说的。那他这句话真的是对的，真的这条路我们要一起走，一个人是很难走下去的，因为我们就像羊入了狼群一样。你一个羊进到狼群里很快就被吞没了，对吧？就被罪迷惑，心肠就刚硬。你一旦被罪迷惑，你就离开神了，你就离弃神了。 第三个警告，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十四节。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有份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把这让我们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你有没有这个份呢？好，你就要坚持到底。好，所以信主的路不是你觉知那一天就达到终点了，不是你受浸那一天就达到终点了，好，不是你开始参与服事那一天就达到终点了。好，这一生的路，好，你要坚持到底。好，到底就是直到见主面，或者是主来了，或者是你离开这个世界去见到主了，那就不容易哈。我们其实如果选择做一件事，坚持一个事情能够一生都坚持下去，是要靠神的恩典的。好，既需要人的努力，更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毅力能坚持下去的。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好，然后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好，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三点，我们就能够进入到安息。好，那我再回去看看这三点是什么呢？首先一，安息之地不是自动进入的。第二，众人要彼此劝勉，天天彼此劝勉。第三，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你会发现这里既有自己的，也有关系的，对吧？我们要众人彼此天天劝勉。好，我们才靠着神的恩典才能一起走这条路，才能一直享受这个安息。这个安息不是说只有将来才享受的，是现在我们就已经在享受。只要我们与基督的恩典有份，我们就在享受这个安息。然后你看他到十五节说，经上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哈，十五节他又把前面的话又拿来重复了一遍。好，七到十一节的话他又重复了一遍，就说你们听到这些话，听到今天你们听到这个话，就不可硬着心。好，就要好好的柔软思考。好，然后呢他就接下来用三个反问句来又一次强调说，为什么那些人不能进入安息。好，他说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人是谁呢？他自问自答，对吧？听见他的话而又背叛他的是谁呢？岂不是那些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是刚才经文说过的话，他在这里又一次重复。他说像神向谁发怒40年之久呢？岂不是那些犯罪而沉尸在旷野的人吗？好，神向他们发怒。你看他们说前面的经文说他们40年观看神的作为，好，他们是不相信神。在这里作者说神向谁发怒40年。哇，你想神的耐心够大了吧，40年等着他们回转。最后他们还是弃绝神，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好，是那些犯罪沉尸在旷野的人。好，我刚才说所有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地，其他人全倒闭在旷野。就当时出来的人，好，不包括下一代在旷野出生的那一代人。他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好，就是那些40年观看神的作为但是离弃神犯罪的人。所以神就向他们起誓了，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哇，神起誓的话可不简单呢。好，在后边，好，后边的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几次说上帝起誓。好，上帝在后面的启示是说要设一个大祭司，启示设立一个大祭司给我们，都是为我们好的事情。但这个地方他却说他向他们启示，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哇，这些人很悲惨呢，40年旷野漂流最后死在了旷野。 好，是因为他们不信从。好，所以你会发现希伯来的作者在七到十九节的经文里头，中间只有三节经文是他想说的话，其他的话他都是用旧约的经文来佐证他今天所说的这个恩典是多么的宝贵，但是你要竭力才能进入的，你要靠着神才能进入的，你不可以轻慢这样的恩典。那神的安息，我们刚才说神从创世的时候六天他创造，他看着圣好，第七天他安息了，他就邀请人进入到他的安息。我也说这样的安息是从旧约一直到新天新地，都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和礼物，是邀请人去参与进来享受进来的。神并非多变，他是想让人享受这样的恩典的。但是刚才我们说他又启示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神多变吗？是神说要给人恩典，神又不给人恩典了吗？是神的多变吗？还是人的不信呢？好，所以你看在神的恩典这方面，神有主动的赐予，也有人要积极的回应的。好，所以我们需要信靠神。好，所以他说这些人四十年观看神的作为，却不知道神的道路，不相信神的道路。神不是多变的，神一直要把这样的安息的恩典赐给人，只是人要不要接受这个大礼包，好，是人要自己选择的。人不是木偶人和机械人，好，不是说神拉你的左手你就动左手，神让你自动回应，神把他的爱彰显出来了，人要不要接受这个爱和回应这个爱是人的选择，神不强迫人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正面的，就是摩西。好，我们一讲的一到六节就是在讲摩西。好，我不知道你们圣经中那个小题目是什么，一到六节的题目。好，他说耶稣超越摩西。好，他是讲到耶稣是比摩西更超越，但是他在经文里头就说如同摩西向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好，就是摩西是一个在神的家里尽忠的仆人，是被神赞赏的一个仆人。好，他是尽忠心的。好，当然他又讲到耶稣是比摩西更超越的。好，那正面的例子就是摩西听到神的呼召，他就回应神，好，他就尽忠，他就带着以色列人一直出埃及，在旷野，他是尽忠的一个人。好，我们要向他学习，在神的家中回应神的呼召，尽忠，而不是像那些反面的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死在旷野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好，所以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好，所以我刚才说诗篇95篇1到7节的主题就是颂赞神的，称颂神的。好，鼓励人们要了解神的话且顺服。就首先你要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神说了什么你才会顺服的，对吧？好，但是他1到7节讲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但是他后边就讲了说还是有人不愿意顺从神的，还是悖逆神的。好，所以他们没办法进入神的恩典。好，所以呢我们要选择是否顺服神。好，就像作者把这个诗篇95篇的经文放到这里，提醒他的读者，就是你们不要像那些旧约倒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你们要效法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好，所以我们需要观察神的作为，好，我们才能有信心。好，但是你也会发现那些旷野中倒闭的以色列人四十年观察神的作为，他们还是不信神呢、啊。也有那种真的是被他们心里迷惑哈，就好像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在罪里面，他们心肠就是刚硬的。他们看到神的作为，他们也不愿意选择去跟随信服这位神。好，所以他有一个拒绝的惯性的行为。好，那我想说人的行为是被什么决定的呢？ 好，你看我第二个就讲到思考，好，为什么诗篇九十五篇要先说神的恩典和大能，然后才会说那些反面的例子？好，其实就是你怎么去思考这位神。我们所有的行为，好，不是好像是习惯性的，但是一定是被你的思考决定的。你为什么那样做呢？一定是有你的衡量、评估、抉择的。你先是在思考中做了这样的选择，你的行为就会出来了。好，所以呢，我们个人要选择怎么样去认识这位神，观察他的作为。好，我们对他有信心。好，我们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自己的习惯性的行为中，好，被我们一些偏离的思考带领走。好，我们也在一个群，我说我们还需要在一个群体中要彼此鼓励。好，当我们在一个群体中，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你知道人怎么才能最认识自己呢？一定是在一个关系里边。你不在关系里，你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的。好，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你从来不会这样想。但你一旦到了一个关系里，你就会说，哎，那个人为什么遇到事儿是那样想，而我是这样想呢？你就认识了解自己。好，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团体中彼此扶持，效法榜样，一起啊，这条路一起走。好，所以刚才我们说观察神的行为，好，看呢只是一个视觉的决定行动，好，没有什么目的，很随意，你眼睛扫过去你就可能就看到很多东西。但是观察呢就是一个分析的行为。我们怎么样去观察神的行为呢？好，我们怎么样去分析它呢？我们的这个观察是有目标、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好，我们要想去认识神，我们就要去观察神。我们观察神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好像今天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把旧约的一段经文拿来这里。好，他说这是圣灵说的话，也就是神说的话。你们就要观察神说了什么，神在旧约做了什么，你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今天天天也是在读经祷告，然后我们听讲道，我们听很多课程，也是一种观察，对吧？好，那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跟神的关系呢？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那这条路不容易走，有压力，有困难，我们是否要继续相信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就像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遇到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争闹，好，他们就开始质疑神，埋怨神，就想走回头路了。那我们肯定说，哦，我肯定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那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多人都那样呢？难道没有一个明白的人吗？还是因为那个现实的困难拉着他去走到他自我为中心的角度了？那我们今天遇到压力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继续想选择相信这位上帝啊？他赐给了我们安息，他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个平安带给我们。你会说啊，有平安为什么我还遭遇困难呢？我会遭遇失业呢？我会遭遇苦难呢？我会遭遇病患呢？那个安息，那个平安在哪里呢？好，我们说是靠着安息，是靠着上帝赐给我们面对重担的能力，对吧？胜过重担的能力，不是把那个重担拿去了。好，所以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享受上帝赐给，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好，我们听过很多见证，哈，他在困难苦难的时候，病痛的时候，当他依靠神的时候，他就说里面有平安。可能那个困难还在，那个病痛还在，好，但是他有平安。好，我们就是今日抓住恩典，回应神的恩典。好，以色列人看到神那么多的恩典，他们不去回应神的恩典，他们一直注目在自己的那个私欲里面。好，所以他们选择不相信神。好，所以我们在苦难中，或者压力中，我们要选择不放弃恩典，不放弃信仰。这条路是一生的， 一起走的，不容易啊。但是呢，你如果放弃信仰，你的路更难。你放弃信仰，这条路就好走了吗？更难，对吧？好，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回应神的恩典，坚持我们的信仰，一直走到底，那我们就一直享受神的赐给我们的安息，一直到天上的安息，享受那个终极的安息。啊，愿主借着今天的话语鼓励我们，好好的进入到他的安息，好好的去信靠神，一生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赐的安息，你借着耶稣基督今天赐给我们这些人，你愿意邀请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安息，让我们一生都活在与神有亲近的关系的这样的安息里面。我们会遇到苦难，会遇到罪的诱惑，但是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都能够得胜有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活在这样的平安和喜乐中。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